二，如何科学地讨论一个人的颜值高低。有一种心理学效应，就叫做美即是好。人类总是倾向于将美貌与其他积极的品质联系在一起。从出生到进坟墓，坐拥美貌似乎就等于坐拥各种好处。从咕咕坠地起，更可爱的婴儿就能得到成年人更多的关注与照料，死亡率更低。在学龄时期，漂亮的孩子也更能得到老师的认可，他们犯错时会受到更少的惩罚，且更易被委任为领导者。而到了成人社会，更具吸引力的人也让人觉得竞争力更强，善于社交，更有亲和力，更专业，都是他人强加的评价。因此，长得好看的人也更容易获得更高的薪水与更快的职位提升。反正，相对丑孩子的处处碰壁，漂亮孩子总能获得更多来自世界的善意。我们该如何定义美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，美有很多种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能在互联网上看到此类争吵。但人类对面孔的审美又是如此高度一致，我们本身就具备一种能力，可以快速分辨出哪些面孔更美。在20世纪，有科学家就证明了这一事实，主要实验对象为未受尘世所染的婴儿。例如，在婴儿面前分别摆放两组成年人判定为美和丑的面孔照片，结果发现婴儿凝视时间更长的面孔正是成年人认为美丽的面孔。婴儿对面孔的反应尚未受文化背景影响，而且这种审美偏好与面孔的种族、性别也无关。这表明了人类对面孔美丑的判定是存在一种先天机制的。进化心理学认为，人类在长期的择偶竞争中就已发展出对面孔的偏爱，而关于美的判定，其背后或许还存在着一套普遍适用的公式。那么这条美的公式具体是怎样的呢？20世纪70年代，学术界就已经出现关于颜值的研究了。科学家尝试着解答什么是美，当然我们也找到了一些参考答案。颜值的高低对应着一个专业名词，面孔吸引力。它是指面孔所诱发的一种积极愉悦的情绪体验，并驱使他人产生接近意愿。颜值越高，越能诱发愉悦，并让人更想亲近。关于美这一题，1878年弗朗西斯·高尔顿爵士就做了一场惊艳四座的演讲。在演讲过程中，他展示了一种名为复合摄影的新技术。具体做法是将不同人的面孔照片投射到同一张相片底片上，由此得到一张复合的平均的面孔。而他最初复合平均脸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将不同种类的人视觉化，以求找到这类人的共同特征。例如，高尔顿认为将多张犯罪分子的照片复合，就能揭示罪犯的真面目了。他期望自己的这项技术能用于辅助医学或犯罪学。但让大家惊讶的是，合成出来的面孔非但没有面目可憎，反而格外俊朗。他用同样的方法又处理了一批素食主义者的照片，同样得到了一张更美的面孔。当年用的方法还是比较简陋的。到20世纪末，计算机技术足够发达时，科学家才提出了平均脸假说。利用计算机技术的辅助，多项研究都证明了平均化的脸更具有吸引力。而关于平均脸假说，其背后也有着一套演化逻辑。我们在择偶时总是倾向于找出具有最少极端特征的配偶，包括外观和行为等，因为极端或不寻常的特征总是暗示着变异。这种倾向也被称为 koinophilia， 古希腊语喜爱平均的意思。在择偶过程中，选择更平均化的脸可以避开一些不利的突变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也并不意味着 面部结构越平均化的脸，面孔吸引力就越高。一个更新的观点是，尽管平均化的面孔更具有吸引力，但最有吸引力的面孔并不是完全平均的。但无论如何，只要你的脸足够平均化，你离美女、帅哥这类评价就不远了。不过，没有平均脸也不要紧，平均只是美的一个促成要素，而对称性也是。所谓对称性，即一张脸的一半与另一半的相似程度。计算机图像研究就表明，只需增加面孔的对称性，就能增加其吸引力了。我们常说的五官端正，其实很大程度就是在说左右对称的问题。想要获得一张迷人的对称脸，并非左左右右直接镜像翻转那么简单，粗暴的处理反而会造成面部特征值的变形，如鼻头变大就会降低颜值。而用一种更复杂的图像处理技术，将原始面孔与镜像翻转的面孔进行平均化处理，这样获得的对称面孔才更具有吸引力。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对称性是检验美貌的标准之类的帖子，但所用方法是错误的。尽管人类发育的默认模式是对称性的，但在现实中，我们每个人的脸都不是严格对称的。体质人类学就有一个概念叫波动性不对称，指相对于双侧性对称性的细微随机偏离。这种波动性不对称反映了个体发育过程中的不稳定性，它与人类多种疾病相关，如近亲繁殖、早产、精神障碍和发育迟滞等，都会增加这种不对称性。而过去有研究就表明，男性身体的对称性与每次射精的数量、精子速度呈正相关性。面孔的对称程度正是一种可判断个体基因质量的线索，越对称的形态则暗示着该个体有更高的发育精准度、更强大的基因。即便选择了丁克，但我们对美的判定依然很难逃离基因内对更优秀的基因的渴望。根据这一逻辑，我们甚至可以举一反三，